所以呢，节期因着献祭的一个成全，它已经消失了。以前啊，献祭是什么？每天都要献祭。节期，比方讲今天是我们早上有讲的，第一个今天假设是五旬节，今天五旬节，好，五旬节的时候，五旬节献祭的内容呢有特定的要求。那五旬节当中有一个叫做新素祭，这是特定的要求，在这个节期你要献什么祭，而祭物公牛啦、羊啦或什么要多少头，它都有一定的一个规定。所以在献祭的时候呢，它有一些献祭的一个规范，所以每一个节期呢，献祭的内容规范是不大一样的。那么在五旬节当中特别告诉你，你今天要献一个叫新素祭。什么叫新素祭？里面有效。哎，为什么素祭是不能有效？为什么今天的节期一定要呢？原来啊，在五旬节的时候，你看多少人啊领受了圣灵。那从那时候开始，从那时候开始，这个应许的圣灵跟洗礼的恩典要临到给谁？那时候彼得就告诉那些被圣灵所扎心所感动的犹太人说，你们要奉主耶稣的名悔改，来接受洗礼，罪就能够得赦，就必领受应许的圣灵。而这个应许要临到你跟你的后裔，近处还有什么？还有远处的人。所以远处代表什么？远处代表外邦人。后来我们从哥尼流这个拣选的过程、领受圣灵的过程、洗礼的过程来告诉我们，救恩从犹太人而出，临到外邦。所以五旬节它有象征的意义是什么？临到外邦。而本来认为教的、认为罪恶的、认为不洁净的，今天我们要献上了，这叫新素祭，那个孝的源头，因为它要包容外邦人，而要临到外邦人。所以每一个节期都有一个属灵的意义啊，而不是形式上哦，献祭献祭。而今天的献祭，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全了，所以祭物不是靠那一条羊啊、那一头羊、那一头牛，不用了，靠耶稣、啊，所以我们才称为叫成全的节期。那已经成全了，我们为什么还会回归到这个部分呢？我们很多人不明白，所以早期不明白没有关系，我们不定他的罪，我们不是在责备他，我们是要渐渐的，就像诱导一个母牛一样，慢慢带着他，母牛带着他，小羊小牛就来了，小羊就来了，只要你把母亲带着，旁边的小孩子就很好带了，就这个样子。所以渐渐的来带领他，不苛求他，不急速的说你马上要会，但是慢慢带领。而这个叫和睦中、和平中取得我们之间的信任跟感情，然后这个团契的当中又把神的话带领给你，让你明白，让你知道，来彼此建立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德性啊。所以保罗的勉励就是这个样子啊。好，那我们知道了，所以我们要彼此劝慰啊，我们要建立德性啊。所以在教会里面，因为每一个人的信仰的背景、学习的背景、接触的背景或许也不一样，哪一天忽然间的观念跟你不一样了，抵触了，那这时候呢，我们就像保罗在这个罗马书里面所说的，我们不是在定罪，但是我们慢慢慢慢的让他了解，这叫做爱心，这叫耐心，这叫主里面的团契，然后让他能够明白，这时候呢，这个叫做和睦中的互动跟和睦中的体会，这个是和睦中与神同行的意思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才能够在彼此来建立我们灵性上的长进了。所以我们觉得一定要这样认知，我们不肆意的讲解，不以强求，接下来我们要进一步以神的话、以真理来彼此敬畏，来建立德性，让观念不成熟的、不正确的，因为我们的劝慰、德性中的建立，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更加的坚定，进而什么呢？进而强化我们的信望爱啊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哥罗西书的第一章，我们请看一下哥罗西书的第一章，哥罗西书第一章，我们来看一下第三节啊。哥罗西书第一章的第三节，这是保罗书信里面他内在里面的三个要素啊，我们看看这三个要素是什么。我们先看一下哥罗西书第一章的第三节，第三节说，我们感谢神，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，常常为你们祷告，因为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信心。 并且向众圣徒的爱心，而这两个是为了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。好，这里讲到三个很重要的名词，一个叫做对耶稣基督里面的信心，对耶稣要有信心，对耶稣的救赎要有信心，哦，这个信心出现了。再来，在基督里面的彼此相爱，对众圣徒的爱心呢？所以我们以基督的爱，以基督挽回祭的爱来爱我们弟兄。所以你看，我们对耶稣基督有信心，对我们弟兄姐妹有基督里面的爱，而这两个是为了成就我们什么？将来要去的那个天国，就是那个盼望。我们这两个条件都做了，信心、爱心，我们都做了。而做了以后呢，我们坚持的一直走走走，走到主耶稣为我们预备的天国。所以这个是以由下往上的方式，也就是信心、爱心的累积成长，让我们能够得着天国的盼望。那如果由上往下的角度来讲，我们已经对这天国的盼望已经很清楚了。就像彼得所说的，我们已经有活泼的盼望，盼望就是我们信仰目标。因着对真理的了解，得到了信仰的盼望之后，我们以这个盼望做标准，然后呢落实在我们平常的生活当中，对耶稣有信心，对众圣徒有爱啊。这就是信仰的三要素。那我们这些来看一下这个第二章，第二章的第二节，哥罗西书第二章的第二节，第二节要叫他们的心呢得安慰，因爱心呢互相联络，以致呢丰丰富富的啊，丰丰足足的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，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，就是基督。这里讲是说，因着我们平常啊，能够在爱的当中互相的联络关怀而得到安慰，不单我们能够在爱中联络得着这个安慰，我们甚至能够在爱的当中呢，让我们丰丰富富的有一个悟性，而这个悟性让我们能够充充足足的来建立我们的信心。那个信心是什么？就是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天国的盼望。这就是三信心嘛。如果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来讲，他是这样说的，我们翻开哥林多前书的十一章，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的啊十三章啊，对不起啊，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十三节，十三章的十三节，十三节说，如今呢，长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爱呀，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信仰三个很重要的要素。那么今天我们是一个祭司，真实的律法、真理的教训从我们口中而出，是不是能够经过我们的口中而出？就像保罗他们在整个书信的勉励当中，让弟兄姐妹呢更在耶稣基督里面更有信心，在我们之间彼此更有爱心，让我们成就将来要去的活泼的盼望，或是说我们对这个盼望已经很坚定很清楚了，因此在我们每一次的灵修当中，我们让我们对耶稣更有信心，对人更有爱心，这是我们讲道中要朝向的方向跟目标啊。这就是真理的教导，就是按着正义分解圣经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祭司的职分扮演了，弟兄姐妹也得到造就了，生命之粮就饱足了，教会就发展了，在神的圣灵跟同在当中，我们等是攻无不克啊，我们不用担心慕道者在哪里啊，神就让慕道者主动来找你啊。你来想想看，在圣经中哪一个使徒比保罗优秀的了？保罗的口才，保罗对律法的了解，哪一个人比他强？哎，我们要知道嘞，这个世界上最重要不是只有学问而已啊，学问固然重要，口才也要很好啊。口才不好啊，讲不出来呢。口才能够激动人的心，口才啊，能够传达他所要的。所以口才它是一学问当中的一个外显的表现。所以如果我今天是个老学究，我满腹经纶，什么饱读什么四书啊，什么学富五车啊，可是呢我讲话都讲不出来啊，大家听到最后睡觉了，听到最后啊我不来上了，哇这个听不懂。所以呢保罗他不单有内涵，他又有口才啊。哪一个人变得过保罗？哪一个人口才变得过保罗？哪一个人的圣经的内涵胜过保罗？但是保罗后来在主耶稣的拣选中，他 信主了，成为重要的工人，连彼得对他的书信都完全的佩服。那请问，这不是圣灵的工作吗？所以只要有圣灵的工作，我们相信神，不要担心那么多。你担心是因为你没有相信圣灵，没有依靠神的能力啊。所以呢，我们一定要在整个真理的信息当中呢，求主耶稣帮助，让我们建立信心。所以信望爱的信仰是我们每天要勉励的。接下来我们讲第二个，信息的感动，引领到主的面前，信息的感动。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讲道的时候呢，有很多人做一个念心呢、啊，很诚恳的一个回应啊。在福音书里面经常有这么一个记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马可福音的第一章，马可福音的第一章二十二节，马可福音第一章的二十二节说，众人稀奇他的教训了，因为呢，耶稣的教训呢、啊，因为他教训他们呢、啊，正像有权柄的人啊，不像文士。这里是一种稀奇哦，那么厉害。而这个厉害是什么？那么有权柄，意思说你讲的话好像很有权柄，每一句话都在感动我。哦，这些人都是犹太人呢，他们从小就听了多少场次的讲道啊，看了多少人的讲道啊。他举个例说，他耶稣讲道非常有权柄，而这些呢比文士还有权柄啊。以前的文士是讲解律法，让他打明白神的道理的，但今天耶稣讲的道让他们感动，认为稀奇是有权柄的。那我们是不是在圣灵的帮助当中，让我们的信息像主耶稣一样能够感动人啊？所以信息不是理性而已，信息是灵性啊，是感动人的。而这个感动呢，就像希伯来书里面所说的话，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，我们请看希伯来书的第四章，第四章的十二节，希伯来书第四章的十二节，他说神的道啊是活泼的。什么叫活泼？会跳啊。那跳是什么？会跳就是健康啦、啊，很有生命力的。如果你哪一天呢，你看到你家的小朋友平常呢活泼乱跳，跑来跑去，让你跟不上。可是有一天呢，突然间就无精打采，然后一直睡，然后叫他动也不动。你拉他的手他就马上垂下来，你就开始担心了，怎么回事？原来病了，感冒了。但是如果他很有精神跑来跑去，代表什么？所以活泼代表健康啊，有活力啊。那今天的神的话是健康的，代表活力，他是活泼的。而且他又具体说是很有功效的。那功效是什么？好像药吃了以后呢，不是病到病除呢，是吃了以后呢他马上好起来了，是彻底完全的。所以他用一个形容，他说呢，就好比什么两刃的剑呢？两刃的剑呢是非常的利，非常有效能的。所以呢，他连什么我们的魂啊，我们的灵啊，我们肉体中的骨节骨髓啊，都能够透进去啊！哇，不简单呢，是完全的渗入了，完全的扎在你的内心里面。所以无论你的肉体，或是你的魂，就是你的思想，或是你的灵里面的。道理都涵盖，而且道理都进入，道理的扎心，道理都来造就你。神的话就是要达到这个程度啊！那今天我们领会者，从神的话语当中，在圣灵的里面，将神的话扎在每一个人的内心，而这就是圣灵中的感动。所以我们说，我们要让信息的感动引导我们的弟兄姐妹来到主荣耀的面前，让他产生信心啊！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的第十章。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的第十章二十二节，希伯来书第十章的二十二节，二十二节的下半段他这样说，我们就应当存着诚心呢、啊，我们要诚心呢、啊，诚心就完全的心，实实在在的心，一个实在的诚恳的心呢，和一个充足的信心呢，来到神的面前。而来到神的面前呢，来坚定我们所承认的指望，而不至于摇动，因为那个应许是信实的。所以我们对神给我们的道理，对我们今天教会的道理，我们是相信神的信实，因此我们诚心实意的，诚心的，而且是充足的信心的， 来到他的面前，来互相的勉励，来坚定，让我们不至于动摇啊。所以呢，我们一定要用信息的一个感动带大家来到神的面前。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的第十章三十九节，十章的三十九节，在这样的一个勉励的前提底下呢，我们就是要让我们信徒呢有信心，一直到灵魂的得救，也就是透过我们今天信息的感动，让那本来已经灰心的、丧志的，然后慢慢的不信的这些人呢，不至于退后，不至于越来越失落，越来越冷心，到最后就变成成人的人，反而让这些人呢，因着你的信息的感动，让他能够产生更大的信心，靠着圣灵，靠着真理，仰望主耶稣的怜悯，一直到永生啊。这是我们在领会的时候呢应该有的观念。所以在这种前提底下呢，我们要做的哪些工作，做哪些事情。所以领会人员呢，我们希望啊能够明白这样的一个要点。所以在我们的平常的讲论当中，我们一定要说造就人的好话，让听的人得到益处，让他的信心能够如火眺望起来，而不至于因为我们总是在讲教会的负面负面负面，谈到最后呢，我的心都负面起来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的第四章，我们请看以弗所书的第四章，以弗所书第四章，以弗所书第四章，我们来看一下二十九节，他说呢，污秽的言语呢，一句都不可出口，只要随事，也就不管碰到什么事情，你总是要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我们有时候碰到很多的事情啊，他的确有点不怎么理想，有时候很让我们相当失望的。可是你一旦讲这个现实面的失望了，那些不是很荣耀的，一直讲了半天，你的心就垮了。因为你是讲世界灰色主义者，讲那些教会不是真的啦，人家我们信耶稣不见那么迷信呢，你讲这些没办法产生正面的积极的、哦、来到神的面前嘛，你只是会让你更灰心，更退步离开了，成人了。所以我们在讲话当中一定要碰到任何事情，凡事相互效力，就要看到你的面相，看到你的焦点在哪里。不好的谁说不好，不好有时候也是好的、啊、为什么？我们来说说看嘛，圣经多少不好的，有多少人因为不好而、哦、让他生命完全得到改变的？约伯好不好？约伯的人生有时候看起来，你敬畏神呢，你敬畏神远离恶事，你们一家人就经常的来聚餐，但是也经常来献祭，表明我不会有一个犯罪的空间呢、啊，是多么一个严谨，多么一个追求，多么一个虔诚的家庭。可是在某一天孩子死了，太太又跟你说，你还要依靠神吗？你还要依靠神吗？最亲的亲人，而枕边细语那个人跟你讲那些消极的话。我们要问了，三个朋友就说了，你就是犯罪，你就是犯罪，你就是犯罪。牧师之间看了七天，最后约伯说，我干脆死掉算了，干脆我们还出生就死了算了。所以他对他的出生，他的生日是咒诅的。那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大家认为他是苦啊，他是患难啊，他是罪啊，所以呢他内心的挣扎非常严重，至亲的人没有理解，好朋友不能接受，随之而来都是一些毁谤的啦，论断的啦，定罪的啦。你说他苦不苦？那以这个角度来讲，哇，真的约伯吼，信仰说不落用啊，信仰好也没有意义啊，一生落魄，万事皆空，财产不见了，何等可怜啊。但是如果用万事相互效力来讲来看，他不是淬炼他的信心吗？他不灵化他的这个属灵的品质吗？让他更坚定神的主权吗？后来我看到约伯记风闻有神，但是今天亲眼看见了，他重新又得到更多更好的。那为什么你老是讲那个负面的，不讲负面中神所带来的积极意义呢？所以我们有时候在教会里面讲了很多谁啊，教会啊，总会啊，你讲这些有没有意义？你为什么不从属灵的角度，正面的角度来看约伯所经历的神给他的恩典？那如果我们愿意的话， 我们说造就人的好话，不谈负面的信息，这不是有圣灵的感动吗？不是用信心来到神的面前，让我们灵魂得救吗？再来，我们要多多谈挽回祭啊。什么叫挽回祭呢？那我们来看看罗马书的第三章，我们请看一下罗马书的第三章，我们请看一下罗马书第三章，第三章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二十五节，罗马书第三章的二十五节，三章的二十五节，神设立耶稣做这个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还有借着人的信来显明，这显明就是披露、打开，让大家看见，让大家知道，叫做显明。所以透过呢，耶稣基督的挽回祭，而这挽回祭的内涵是什么？耶稣的宝血加上我们的信，我们才能够成就神的义，让我们成为义人，成为无罪的人，成为神的儿女，来奔跑这条天国路，这叫挽回祭。但挽回祭之前是什么？挽回祭之前就是我们人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我们没有在神的里面，也就是说我们的确会看到弟兄姐妹啊，他是软弱的，他不来教会，他对教会有特定的一些负面的看法，凡此种种，对这样呢，他就不想来教会了，他行为就偏差了，观念就堕落了。但是不管怎样，我们以挽回祭的精神呢，把他挽回啊，把他挽回，让他能够在挽回的时候呢，能够明白耶稣的救恩呢，就让他知道只有耶稣才能改变一切，只有耶稣才能够救赎一切，那我们也用信心来完成这一切。所以在耶稣的挽回祭当中，让你从罪而进入到神的称义里面，让我们从软弱当中透过耶稣的挽回祭，让我们得到了一个刚强，这时候是神的能力，也是神的应许。但是你信不信？你愿意信，我就加强这个信心来鼓励你，来勉励你。因此你软弱的人，相信耶稣的救赎了，相信耶稣的带领了，接下来用信心来完成，这叫挽回祭嘛。所以我们经常来勉励弟兄姐妹，尽管你有软弱的时候，但主耶稣的宝血他会赦免你一切的罪。你要信心啊，因着信心就要悔改啊，彻底的悔改啊，完全的悔改啊，这是挽回祭嘛。所以台上呢，有时候觉得要讲挽回祭的道理，可是我们不是老是说啊，你死啊啦，你死罪啊，你来不主会哦，你也没有救恩的啦。你一断了，他灰心了，他不来了。可是我明知道他有软弱，我们要软弱中来勉励他。所以呢，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是这样的，不要逼人走到那个所谓的墙角，不要逼人来到先来的旁边。所以我们在讲道理的时候呢，以基督的挽回祭让他知道，我有软弱，但是我要刚强。如果我们常常这样的勉励的时候呢，今天我有错了，我错就不会变成大错嘛。我们用一般的这个处分的层次来讲，你今天呢，假设是被人家警告，警告嘛，你警告的时候呢，你就勉励他不能这样做，好不好？这样不对的，他就不会有小过。假设他今天有小过，经过你这挽回祭勉励，他就不会有大过。可是我们往往不是啊，我们刺激他，让他越来越严重，这叫什么？我们以前读犯罪心理学里面就是标签理论，既然你看不起我了，既然耶稣已经丢了我了，我来告教会干什么？我干脆跟你唱反调，我干脆堕落给你看。所以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让信徒逼到墙角呢？所以如果我们从小在他的言语行为当中慢慢诱导，观念正确，他就不至于犯罪嘛。那今天呢，已经犯了死罪，是因为过去牧养不得体，不得要领，他已经死罪了。那你说死罪怎么办？那时候没关系，主耶稣怜悯，主耶稣爱你。为什么不把这件事情放在前头呢？等他已经跟主耶稣断绝关系的时候，说哎呀，怜悯啊，主耶稣爱你。那是不是鼓励大家都犯罪，死罪的时候耶稣才有怜悯？所以呢，我们一定要平常多讲一些挽回祭的导向，但是我们的言论里面不要用相怨的奇软啊，都度掉啊，不都你买犯罪，我也犯罪啊，我们可能都是犯罪，我们都是罪人，既然罪人不要骂罪人了，我们为什么这样相怨的取暖呢？我们还是要讲真理，真理中会看出我们软弱，软弱不是定罪，软弱是扶持，就是挽回祭嘛。 所以我们讲台当中，当我们讲到是与非清楚的时候，我们发现很多软弱。但软弱怎么办？不要讲消极定罪的，我们要讲积极的。我们还是可以得救的，怎样才能够得救？我们要悔改啊，我们要谦卑的心来到神面前，借由圣灵祷告求神赦免。我们很谦卑的来到教会，安安静静的虔虔诚诚的来聆听，来听道理。听完道理以后，我们要寻求圣灵的改变，让我们呢结出圣灵的果子。你就是一个积极正面的诱导，比我们那个负面的论断啊、定罪啊更有意义的。所以我们每次的讲论呢，一定要有这样观念，谈挽回祭的导向，不做相怨的取暖。再来，我们要靠着圣灵的引导啊，来讲论圣灵的引导，不要一直讲世俗的做法。我们教会属性跟一般的属性不一样。我们用一个比较来讲，我们今天真耶稣教会的属灵的属相跟外教会同不同？绝对不同。我们的属性跟外教会绝对不同的。那我们真耶稣教会跟外邦人的属性、异教的属性同不同？绝对不同。所以你不能真耶稣教会，你不能跟佛教比吧？因为属性不同。真耶稣教会不能跟基督教长老会来做比嘛？属性不同。那既然属性不同，你来类比，是他比较好还是我们比较好？那你选择他的优势来做类比，说人家长老会怎么做，我们为什么不怎么做？人家佛教怎么做，我们为什么不做？人家世界上在流行怎么做，我们为什么不怎么做？这种类比是完全错误，因为属性不同嘛。所以呢，在今天我们的教导当中，我们要强调我们的属性是什么，我们依靠这个属性来发展我们教会圣工，而不是引用大量的属世文化、属世做法。那属性不同，那不是叫做木马屠城计吗？把它引到我们的教会来，然后这个城就变敌人的。我们要这样做吗？我们来看一下保罗在整个言论当中的勉励。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。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。第二章我们来看一下第四节。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的第四节。我说的话，我讲的道，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，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，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，只在乎神的大能。今天你来教会，今天你愿意来归顺主，领受这份的救恩，不是因为我智慧或我的口才，而是因为你在神的大能当中完全的体会了。所以今天慕道者，你为什么要来慕道？因为你要渴慕神的大能。你今天为什么要受洗？因为你已经体会到神的大能。如果这个人呢都不能体会神的大能，没有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，他来信主了，他接受这个教会了，可是在内在里面呢，他的生命里面好像跟神都没有接触过，没有 touch 过。那么请问一下，他碰到困难，他碰到问题，他会相信神的大能吗？他会依靠神的大能吗？这时候大能在他的概念里是消失的，因为他从慕道信主都没有经过这个大能，他相信着自己的大能，相信着世界的大能。但是我们看到慕道者的形成或是孩子的形成，他是要体验出神的大能，这是我们带领当中很重要的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多多的说出圣灵的引导。因此保罗对他们说，我就是这样带领你的。后来在很多的书信里面也是这样说的。所以无论是加拉太书的第五章讲到我们的灵修，或是帖撒罗尼迦前书讲到教会的建立跟发展，都是这样的。我们先来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一章。我们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，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章，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，我们来看一下第四节，第一章的第四节。被神所爱的弟兄啊，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，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，不独乎言语哦，也就是不是只有言语哦，也不是什么权柄跟圣啊，不是只乎在乎言语哦，而在乎什么？在乎神的权柄、圣灵跟充足的信心呢。这三个好像全能、圣灵、信心呢，才是他们接受这个福音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啊。而这三个是息息相关的，神的全能透过圣灵彰显体会，因而你更加有充足的信心了。这就是信仰的体会跟经历。 所以当初呢，保罗传福音呢，不是靠口才啊，不是引用社会资源啊，不是用什么什么理论跟做法，他强调的圣灵的力量，因着圣灵彰显的全能，因着圣灵而让你有更多的信心，这是里外彼此之呼应的。所以我们愿意靠着圣灵，我们多祷告，相信圣灵，圣灵带领会引起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有着全能的出现，你有信心的领受，这样呢，你就来到神的面前了。所以呢，在我们整个谈论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多强调圣灵的引导，换句话说，多鼓励祷告，多鼓励圣灵的祷告，让我们平常灵修愿意祷告，让我们教会有祷告的风气，风气啊，让我们到教会呢，或是我们个人成为祷告的殿嘛。所以所罗门的时候呢，在整个圣殿的时候，当祭司完成他的工作离开圣殿的时候，哇，圣殿里面充满了神的亮光，神的光笼罩了。接下来所罗门来做祝福的祷告的时候呢，哇，圣殿再一次的充满了神的荣光啊，圣灵同在啊，圣灵同在才有荣光啊，荣光才能够散发出去啊，就是教会的价值。那今天这荣光已经在圣灵中出现，在我们教会出现，可是我们有时候忽略了它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圣灵的引导当中多鼓励，多正面的引用，多祷告，而不是一面的谈世俗的人的做法，因为属性不同，定位不同嘛。最后呢，我们来讲团契的相交，让我们一起一同得着充满的喜乐。事实上呢，讲到了本质呢，它就是一种团契的互动，团契的互动。我们来看一下约翰一书，我们看一下约翰一书，我们看一下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三节，约翰一书第一章的第三节，我们将所看见就是有亲见的来传给你们，使你们与我们相交啊，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，那我将这些事情告诉你们，写给你们，使你们的喜乐充足，也就是说透过这个灵里面的相交，让我们呢跟神或彼此之间喜乐能够充足。而这个相交这个词呢，就是团契，所以透过这个团契，让我们在灵里面的相交，与神和好，与人和好，让我们内心满足了，得着喜乐了。所以我带我们讲道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呢，讲道它是灵里面的相交，是一种团契，让我所看见的所听见的今天在圣灵当中跟大家分享了。所以很多人呢听到呢他得着满足，因为他的眼睛，然后他的心，他的耳朵，他已经沉浸在神的勉励跟话语当中，所以他被圣灵感动，好喜乐。我哪管啊，这里掏钱对不对，阿管啊，你阿妈他的奶奶啊是外婆啊是跟我同教会的，对不对，我们小时候就看到他外婆外公啊，那个外婆啊，我讲外婆好了，外公差不多了，外婆啊，外婆没聚会就坐在前面呢，坐在哪个位置，就是我们那个姐妹那个位置啊，我们那个一圣那个姐妹的位置，住在那里，然后呢不识字哦，不识字哦，我们聚会一定要唱诗对不对，不识字，你说第几章啊？第几首还没丢啊？第几首换不到啊？他就是站在那边。然后呢，我们聚会是不是要翻圣经？绝对要翻圣经，要翻圣经。可是不识字，他怎么翻圣经？所以对一个不识字的人，在聚会中唱诗哈，对来讲好像不是很重点。翻圣经对来讲还是不是重点？可是呢，他每次聚会的时候唱诗的时候，他就站在那边。他能够唱就唱啊，不能唱也就站在那边动动嘴巴，然后呢聚会的时候呢他坐在那边就眼睛看着我们，然后呢我们说翻圣经，哎，他也不知道怎么翻，他坐在那边这样行之如仪，从我懂事到现在哦，现在不行了，他已经过世了他就这样的来教会，都要来教会，我私底下说哦，我们用我们那边的话可能要嗯嘛啊，他您爸爸叫张西啊，您公公叫啊，阿公叫张西和，好，我说肯定嗯嘛，阿文公你听我，我们说你听懂啊，听无，啊听无，过这样久啊，一辈子就坐在那边，我们在想说， 那我讲了半天你都听不懂啊，你一辈子就坐在那边聚会，好可怜哦，好无奈哦。可是他没有这样说，他说好高兴，从传道讲话的表情跟内容当中，他听到了有一些勉励的话，他就窝心了，他就窝心了。这叫什么？灵里面的相交相会啊。像这样感动啊，以现在的人来讲渐渐稀少了。为什么？现在人的听到啊，现在人的听到是听知识，而不是灵里面的相会。当我们每一次的聚会是沉浸在听知识的角度，那些不读书的程度不够的应该不够格坐在那边听到。但是他为什么要听到？因为他不是只有在知识程度，他是在灵里面的相会啊，让神的话语在你的表达跟内容当中得到感动，即使聚完忘了，这时候感动还是在那里内心呢，这是不简单的。所以我们今天讲到呢，是要着重于灵里面的团契。所以有时候呢，我在牧会的时候碰到有一些出好笑的。我们现在科技进步了，我们布幕在那边，对不对？布幕在那边，所以每一次领会的时候呢，我眼睛要看着弟兄姐妹，看着你，我眼睛看着你讲道呢。以前我注目教会的时候呢，哪一个人坐的位置大概都确定，聚会完以后我说，哎，你为什么没来聚会？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看那个位置没有你嘛。所以以前呢，我聚会的时候会点名呢，说你那地开，你们那地爱在戏。我聚会的时候都会点名的，哪一个人有来？所以哪一个人没有来，我就知道，以你也就知道你没有来，我就问，哎，为什么没有来？你怎么知道？我在讲道就在看啦，眼神在凝聚啊。可是现在不是这个样子的。我们聚会的时候呢，我要请翻第几章第几节，翻完以后大家都在看右边，每个人都看右边，不知道看多久不知道，就在看右边。那看右边就马上低头，就开始写笔记，看右边写笔记，看右边写笔记，传道都要跟你两眼相会都难了。所以我们没有两眼相会啊，所以我讲话的感动啊，你接受不了的。以前我们在一个礼节上的要求什么，人家跟你讲话你要眼睛看人家嘛，对不对？你现在聚会的时候培养眼睛不甩你了，我只是看布幕了。所以眼睛看布幕讲求知识写下来的，所以就没有眼神相会，没有灵里相会。所以这时候呢，传道所讲的道理，哪怕他幽默的一句话，哪怕责备的一句话，你就不会在乎，因为你灵里面没有呼应，没有感动。那这样聚会结束了，天天就这样过。长久以往呢，我们认为聚会就这个样子嘛。所以后来的教会的牧养就流于什么？流于形式，因知识而流于形式。所以我们聚会的时候啊，你没在这听没来，我开一个班给你，你都听有吗？你还是听不懂。但是我们聚集在这边，大家听不懂吗？你没有圣灵充满人听不懂，但是一个不识字的，一个不了解的，因着他的灵的感动，他聚集都听得懂。他的奶奶是这个样子的。我们那个林章义啊，有没有林章义的爸爸？林章义的爸爸他见证更好玩，他说传道你讲的道我都听不懂，我心里面很挫折，我讲了半天你都听不懂啊，怎么样才能够听得懂？他说传道你不要乱想，没事没事，虽然听不懂，我心就敬畏神，你讲的话我就放在心里，圣灵都感动，我就得安慰了。所以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崇拜。崇拜是我们人与神在灵里面的相会，但是在相会当中，神借由他的灵让讲道的道呢扎在你内心。因此聚会讲道它不是知识的教导而已，它是灵里面的相会啊。所以我们要说，我们要让我们的讲道成一个团契的相交，让我们听完以后呢一起感动，听完以后一起得到造就，听完以后一起得着生命。所以有几个基本的动作，我们要在团契的相会当中，讲道的当中呢，我们希望我们个人来讲，以祷告呢打开心门，这样的话道才能够让我们感动。我们呢在准备讲章的时候，我们就从感动中已经造就自己，因此我们才会充满的自信，充满的体会来跟大家做分享。所以今天呢，你有没有看到我讲到的水平不大一样？因为我对这个充满信心，我很有信心的大力的跟你讲，咱就是这样，不用怕了是不是这个样子？所以呢，你先感动了，造就自己，你所讲的话是充满信心，充满了造就力，也就是感染力跟号召力啊。最后呢，你要看见自己所表现的，然后透过讲道的时候讲出来，人家说：“哎呀，讲得好！你今天不但讲得好，我更能够完全的信服。”小时候， 每次看到某某人领会，我就不去。那种人说什么道理，较好我也不要去，再怎么好我不去。为什么？我饿的时候你连一碗饭都不给我吃，还喂狗，我看了以后就讨厌，我还要去什么？我牧会的时候呢，牧会的时候呢，有弟兄姐妹说我就不去聚会，打死我不去聚会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人我去聚会干什么？这个人讲什么道，他配得讲道，教会要重用他，那教会什么东西，我才不来啊。当然讲的不得体嘛，但是我们知道领会者他不是讲而已，他是生命的见证。所以我们要先看到自己的行啊，看到自己的行为啊，我们才能够去勉励人，去感动人。那么我们第三个部分，团契的相交，让我们一同得到充足的喜乐。相关的经文因为时间的缘故，我们就没有做细说了。好，那今天呢我们就分享到这边，谢谢大家哈。不小心来到北区，很高兴来到内坜跟中坜，今天更高兴见到大家。以后我们在路边如果看到我的话，说传道请坐，坐不爱坐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我们愿一切荣耀归给神。那我们就默祷，继续下一节课，请大家默祷。